招生内容率先剧透。
讲咗咁多关于苦读嘅之后，就翻翻去点样解读啦。咁亦都要讲翻头先拿俄米嗰个嘅案例啦。佢虽然喺成本路德嘅入边咧，即系出现场数咧就即系唔系好似路德咁系一个主角啦，但系呢个配角我觉得都好值得研究。
往往好多时候我哋信服神嘅带领咧，系个环境逼使我哋要咁样做嘅，即系当时即系拿俄米似乎都系咁啦。
猪牛角尖的故事非常烧脑，听完之后会辣着你对信仰嗰团火。中意嘅话，麻烦你 CLS comment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身边嘅朋友，齐齐猪牛角尖。我系主持人欣石，唔该晒你啊 ！So podcast 有故事的声音，
感谢主啊！我替牧师话试下凭信心做十一奉献。结果我妈咪的癌症真的医好了啊。
为什么我十一奉献这么多年，最终我阿爸都救不回的？
喂喂喂，为什么呢？阿罗则士呢那几个星期都没回的？
哎呀，乜你不知咩？他单案判了啦，罪名成立啊。
吓，他信了主好多年噶咯噃，我仲成日听他上台讲见证感谢主噶噃，他好似好虔诚噶。
以为多奉献多祈祷就会心想事成，基督徒有冇样睇啊？
信仰危机同你逐一拆解。
信仰不像你预期。
上个礼拜我哋讲到关于苦读嘅话题，一起重温一啲精华片段啦。
一般嚟讲咧，苦读嘅种子系受伤。所以为什么会有毒
苦，
有苦就是受伤。当一个人去伤害你的时候，他就好像是将一个苦毒的种子撒在你的心田上面。这个时候你可以有两个不同的回应方式。第一，就是你可以透过原谅那个得罪你的人、伤害你的人，来到将这一粒种子从那个泥土那里去掹出来。第二个的回应方式呢，就是你会不断的在自己的脑里面重演他对你的伤害。如果一个人在家里成日怨天尤人，成日都看有负面很偏激，同他一起住在同一间公屋的人或者他的子女都受紧这些的后果。
继续有请香港神学院院长张天华牧师去讲关于苦读的话题。
从苦读而来的污秽对自己影响其实更加明显，有几方面的。第一就是健康方面，苦读会危害身体，因为它本身就好像毒药一样，如果好好处理内心的愤恨和不满的情绪，身体自然就会健康起来。其实很多病是源于苦读的情绪。所以有句说话这样说，一旦我们开始恨一个人，就开始成为他的奴隶。第二个影响就是影响那个人的心思意念，就是他根本好像被啲颜色遮住了，所以看什么都是苦读的，更加会令到他可能很紧张、很忧郁、没乐趣、睡不着觉、失眠。好了，第三个对自己影响当然是性格，让我们变得很难进入人群被接纳，因为我们的说话很多时候都好尖酸刻薄，好消极。好啦，第四个影响就，如果特别系基督徒咧，就系影响咗我哋同神嘅相交。苦读会影响我哋好难去感受到神嘅同在或者圣灵嘅感动。我哋亦都好难进入一个深度嘅敬拜，感受唔到神嘅宽恕同埋爱，因为我哋冇宽恕人啊嘛，所以我哋感受唔到一样嘢，让我哋嘅生命咧产生咗一个破口。严重来讲，甚至乎会让邪灵容易侵入，就好像细菌感染了伤口一样，容易让魔鬼透过苦毒来控制和折磨我们整个人的身心灵。 所以是影响很大的。
即是成日很多人弟兄姊妹就问你一个问题、啊、我感受不到神的爱，虽然你有个官方的答案，其实更加底一层其实可能是你苦读。
是啦是啦。
但我们不可以这么说。
有些人如果他的意志能力很强的去苦读，我没有讲出来，所以可能表面上不知道他苦读，或者不觉得他苦读。即係譬如好似正話用翻嗱俄米，唔係有啲同鄉啊，去翻到去巴黎行，又嚟聊
一次
一次叫佢，可能唔知道佢會咁嘅。
嗯，
即係佢只係心裏面啊覺得啊耶和華點解會咁對我啊等等等等，佢未必會去講出嚟都。
即係呢班人苦讀嘅人，佢係信到呢一個嘅信仰嘅，但係個即係感受愛嘅方面，就因為個苦讀嘅一個嘅視網膜隔咗佢去睇好多嘅嘢，可以咁講。
所以故之然，佢同神嘅關係唔會深入啦。
大家細心想想身邊真的很多很多這一類的人， 但又有一個問題，就另一個大問題，就是雅各書三章十四節那裡講到一些東西，就說你們心裡若懷著苦讀的嫉妒和紛爭，就不可自誇，也不可說謊話抵擋真道。我想問這幾樣東西那個的邏輯性是怎樣呢？為什麼好像講到有苦讀有紛爭，但是又關這個自誇，就是講到自己很厲害，還有這個真道嘅拉楞係啲乜嘢咧？咁樣
呢度咧，如果你要理解呢個第十四節咧，三章十四節咧，我哋就要睇埋成段嘅經文，因為成段嘅經文咧係包括咗由雅各書嘅三章十四節一路去到第十八節，後面仲有兩節經文要讀埋落去。佢話：你們心裏若懷著苦讀的嫉妒和紛爭，就不可自誇。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个就是正话啱读的经文。跟住雅各系接住写落去咧，嗱呢个值得留意咧。佢话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呢、这个翻去前面个嫉妒纷争咧，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嘅坏事。好了，这个是讲了这个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然后跟着在第十七节至到第十八节呢，雅各就讲了一些从上头来的智慧。所以其实整段经文呢，雅各在这里讨论就是假的智慧，即是不从上头来的智慧，还有真的智慧一个的比较。我们就集中讲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呢。这里的来源是很清楚讲话不是从上头来的，然后跟着有三个形容词嘛，乃是属地的，这个讲紧它是属世界，带着世界的作风，同世界没有分别的，是属情欲的，是一种体贴肉体不体贴圣灵的，属鬼魔的是撒旦的邪灵所运行支配的，使人反抗神的。所以值得留意，原来这种怀有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呢，可能甚至乎是来自魔鬼，来自自己的情欲，来自属世的。好了，跟着讲紧这种不属上头的智慧，或者说我们叫属地、属情欲、属鬼魔的智慧的性质是怎样呢？就是我们刚刚正为一开始你读的第三章十四节里面牵涉到有四样东西。第一样嘢就系怀着苦读嘅嫉妒，佢唔单止系嫉妒，并且系有一种苦读、一种恶毒嘅存心嘅，系对对方唔好嘅。如果以用呢种心意所生出嚟嘅智慧，必然具有一种侵害性、危险性嘅性质，因为我伤系咯。好啦，第二句说话咧就系怀着苦读嘅纷争。假智慧或者属世的、属情欲的、魔鬼的，那你就知道呢，它会引起一些的纷争的，或者甚至乎是蓄意地去挑拨离间。
你想伤害人就挑拨离间的了。
很多人设计使人受损的时候呢，就格外有这种不从上头来的智慧，这个是第二种的特性性质。第三个就是自夸，自夸就是这种假智慧的主要的性质，因为他是怀住这种苦读的嫉妒和纷争，无非是由于他不愿意其他人强过自己，因此呢他就会尽量夸耀自己，去高举自己， 这个就是所谓的自夸，
即是他有些东
西，因为他对人不满嘛，他对人不满嘛，他想甚至乎可能想攻击那个人嘛，那你要再放大自己才做这件事。好了，这个第三、第四呢，就是说谎话抵挡真理，就是出于假智慧或者个不从上头来的智慧的行事常常是不合理，并且是会制造一些谎言去毁谤真理。上文这个刚所提的自夸，是将自己轻微的长处加以夸大，这里的说谎是将自己的短处加以掩饰，这种的智慧呢，经不起真理的光的照耀，是出于说谎之人的父的智慧，即是魔鬼撒旦。好了，跟着第十六节呢，其实呢是会引起一个结果的，就是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这个很明显是讲的那个后果是怎样，就是扰乱和各样的坏事。这节经文有两样要注意，第一就是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他提到何处何处，这个是说明第一样东西，一个人的心里面怀着什么意念，就会表现出什么的行事方式来。第二就是一个以假智慧自夸的人，无论去到哪里都不会被人带来好的东西，反倒带来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即是这段经文那个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
讲了这么多关于苦读的之后，就回到怎样解读，也要讲回刚才拿俄米那个案例。他虽然在整本路德记里面出现场数就不是好像路德那样是一个主角，但这个配角我觉得都很值得研究。其实我们就这样看呢，就只不过见到他好像一个很惨的妇人，就没有东西吃，就叫了一个新抱仔去找东西吃，那么整件事就好像完了。之后最后又有些妇人提点他，又说其实没撇下你这样，那他的 ending 表面上都是一个好的结局，好像苦读又少一点啦。样到底拿俄米他的苦读是怎样去到清净一点呢？
我们可以很简单先做讲一讲，就是拿俄米那个苦读在这段经文呢，如果我们从整个路德记一路追住拿俄米和路德这件事呢，就会发现拿俄米那个苦读的改变或者除掉呢，就是因着拿俄米那个的信服和路德的同行，是去除掉苦读的原因。当然那种的信服会不会是一个逼于无奈的一种信服来的，即是在一种环境上令到他不做不得，
屈服之间的一个张力。
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乜都没有了嘛，所以呢他就要回到自己的乡下，就回到伯利恒嘛，从摩押地就回到伯利恒。即是圣经都记载他们是这样回到伯利恒的。拿俄米遭到很多的难处，那也都好像一般的信徒有一个很直接的反应，就认为这些是上帝对他的降罚，似乎上帝已经将他遗忘了。但是拿俄米更加深层的当中，或者我们就刚刚说，可能就是他都是一种环境令到他要这样，或者说要听神的说话，所以呢他就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因为在前一些经文提到，就是耶和华眷顾了伯利恒那个地方，就赐粮食给那些自己的百姓的时候，他就毅然决定回到自己的家乡。我们讲一讲这个行动，某个程度是一种信服上帝对他前面道路的一种安排来的。这就牵涉到一个岔开，就是往往很多时候我们信服神的带领呢，是个环境迫使我们要这样做的，即是当时即是拿俄米似乎都是这样的。但是当我们深入看这段经文讲给我们听，就是他是满满的出去，却是空空的回来。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是不是拿俄米真的空空的回来呢？这个是拿俄米在痛苦当中所讲的，但是是不是一个真相呢？我们发现上帝是使到路德跟住拿俄米的，路德是不离不弃的，即是虽然丈夫已经过身，但他仍然对婆婆是不离不弃，跟住即是拿俄米回到伯利恒这个地方，在旁边来服侍他。 路德正正就是使到拿俄米从苦境转回的一个关键的人物来的。
确实
是上帝为拿俄米所预备的恩典。后来亦都证实这个姨父比有七个儿子还好，去到路德记四章十五节的时候，哇，有这个新抱真的好了。弟兄姊妹，这个其实是我们要留意，当我们遇到一些的困难，甚至乎发现心里都有苦毒的时候，同时间我们又看不看到原来神同样有恩典，好像路德在拿俄米的身边一样。路德一章二十二节那里呢，也都提到拿俄米和他的姨父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这个正是这个字很特别、啊、正是这个字呢，就强调拿俄米回乡下的过程绝非偶然的、或者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上帝所预备一个好的时刻、环境和人物，使到接下来所发生的事、即譬如碰到波亚斯、波亚斯照顾他，好像就是见到神一路有这个安排，在这路是向着神的旨意来进发。路德记里讲到呢，提到拿俄米听见离开然后回去伯利恒这几个行动，给我们见到咦，似乎拿俄米都不是完全跟神的关系很疏离的，听到神眷顾他自己的百姓，他都会去那里，
他都是自己的百姓，所以才回去。
好了，如果将摩押地的遭遇视为拿俄米的旷野训练，可以更加体会圣灵的用心，神的心意。回到伯利恒之后的拿俄米和上帝的关系似乎是越来越亲密了。而婆媳呢，而两个相依为命，圣经是这样记载的，就是第二章那里，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里面有一个人叫做波亚斯，是个大财主。而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亚斯那块田里，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一枝发大麦。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又把他吃饱了，所剩的给了婆婆。当然我们见到这件事的发展下去，他又婆婆又提到波亚斯，谁不知他又去到波亚斯的块田拾到麦穗有得吃、所以好像见到一路是有神的带领住这样。当时拿俄米亦都同路德这样讲，他说，婆婆问他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呢？在哪里作工呢？愿那顾恤你的得福。路德就告诉婆婆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亚斯的人那里作工。拿俄米对姨父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近的亲属。路德说，他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直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于是路德与波亚斯的侍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在整件事里面，个安排很奇妙的，碰到波亚斯等等等等，或者我们长话短说，在整个的发展的过程里面，就是因为拿俄米他仍然都看见神对他的百姓那种的眷顾，给他们有粮食，因此拿俄米就决定，好了，现在既然我一无所有了，得返一个陪住我嘅姨父，所以呢我哋都返去伯利恒呢，希望有返自己嘅同乡嘅人呢，希望得到帮助啦。但係就呢一个嘅行动就成就咗成个路德记嘅发展，然后路德碰到波亚斯，然后跟住就成为咗波亚斯嘅太太，跟住好似大团圆大结局咁样。即换句话讲，即好多时候在我们去面对着自己的苦毒或者除掉苦毒的过程里面，有些时候不是说一个很快的方法就处理了。我相信拿俄米当他说要回去伯利恒的时候，去到伯利恒他用苦毒事实上是存在的，但是正正就是因为有了这个行动， 回去伯利恒这个行动之后，然后就见到神一直的带领，或者说神那种的很奇妙的安排，是令至到路德有一种这样的经历，而路德亦都成为拿俄米身边一个给他的祝福。拿俄米最后他竟然他说、我这个姨父比七个儿子是更加好添。咁你发现佢睇到好嘅一样嘢，系我哋除掉苦读嘅时候一个好重要嘅就系，正话苦读就话净系停留喺自己嘅受伤，停留喺自己不平，停留自己嘅委屈嘅里面，就睇唔到有啲好嘅嘢。但系而家拿俄米就睇到啊，有路德喺身边系好，甚至乎都见到一啲嘅发生喺路德身上嘅事情咧，好似一步一步去睇到有神嘅带领。甚至乎去鼓励路德嚟到咁样做，
好励志啊！呢其实我哋平时已经系好难见到一啲神迹，但系我哋透过生命嘅轨迹啦，咁再加埋我哋有个信心啊，就放宽我哋嘅即系视觉，唔好聚焦一个位啦，跟住再有一步步咁样感恩，你就会望到苦读系一步步开始变到冇咁苦，梗系行步见步，咁就慢慢慢慢就会好啲，慢慢慢慢就会好啲啦。咁呢一啲就系、是、其实我哋信仰嘅日常都会成日
都系睇，都系我哋嘅信仰历程嚟嘅。呢个
系啊，好多人成日都话感受唔到神，睇唔到神嘅工作，其实你
要逐步逐步嚟嘅，
调下对眼镜嚟你睇到啦。
有苦先至有毒，好多时啲苦系嚟自人哋，甚至有啲人又认为呢个苦系嚟自神嘅，除唔到苦点除毒啊？想知记得密切留意下个礼拜嘅信仰不像你预期啦。
灰烬里不知绝望，求燃亮我。 想跟着你，心谦卑去辨识真理，主的爱完全不像我预期，求明白他的心思，凭着信都走几公里，背十架靠紧你，即使信仰原来不像我预期，能重拾起初的心，防御这危急的风气，审判将到负再临，牵引爱主到末后，神常在我心，只想